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喜乐的到主前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又把我们聚在一起，在你的宝座前，我们带着受教的心，求你向我们启示，显示你的爱，求你将我们心中所盼望、渴慕、认识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主耶稣，你开我们属灵的眼，让我们看见你的奥秘，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你开我们属灵的耳，听到你生命的话，我们能够通达知晓。你触碰我们的心，圣化我们的心，让我们尽心，用全部的心、全部的爱来爱你。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主耶稣，谢谢你的爱，谢谢你向我们显示你的光，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真理。我们也要把你真理的话固守在心中，你的话要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我们是你的门徒，你是我们唯一的拉比，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向你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嘎达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阿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阿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按照收到问问题的次序，第一个是学平姐妹所问的，我就请学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把你的问题清楚的来表达出来。
我今天想要问的问题就是，我看到那个读的那个莫失录的那个第7章，就是那些得救的那个人数，就是说那个盖章的，就是盖印的。现在那个我先读一段圣经啊，就是莫失录第7章，从第2节开始，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太阳出生之地上来，拿着永生天主的印，大声向那年老伤害大地或海洋权柄的4位天使呼喊说：“你们不可伤害大地、海洋或树木。等我们在我们天主的众仆额上镶盖上印以后，我听见盖了印的数目。”在以色列各支派中，盖了印的共有144,000。犹大支派盖上印的有12,000，列乌本支派12,000，加德支派12,000，阿希尔支派12,000，拿斐塔里支派12,000。莫纳协支派12,000，西门翁支派12,000，连位支派12,000，伊撒加尔支派12,000，泽布隆支派12,000，罗瑟支派12,000，由本雅明支派中盖上印的有12,000，所以这在盖印的那个当中呢，就是少了单支派，我都不知道这单支派还是他们没有在这个数目。真的还是怎么的？我就想问孙老师，谢谢我的问他，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这是很好的问题，也是读经很细看见的问题。这里提到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盖了印记。这12个支派里面，确实没有包括但支派。那么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们翻到创世纪，那里提到的以色列12个支派，因为但是雅各的儿子，他是12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49章，以色列 就是雅各，在他生命最后期的时刻，他预言呢，他的儿子们12个支派，很精准的把他们在神的旨意中未来的这一切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在第17节，这里提到了但，就是他的儿子但。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喙，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堕落于后。所以对但的描述他是道路上的蛇，路中的喙，喙是毒蛇的一种，非常非常的毒，它的头是尖的。这一个蛇，常常指的是受诅咒的撒旦，就是用蛇的形象去诱惑了夏娃远离神的诫命，而这一个事情使得蛇成了受诅咒的，所以这一个蛇也是狡猾的，也是要引天主的子女、神的子女走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那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该应的没有但，但是在起初就提到了但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做一些在道路上的这一些诡诈的事情。我们看整个圣经的历史，也发觉说但真的做了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我们在约书亚记的第19章，这里提到了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福地，流奶流蜜的地方。那么就按照神的启示，给他们不同的地方，成为他们的产业。那在第19章这里提到了但，第40节，但支派按着宗族章出第7图，他们的地业的境界，就是底下的描述的这些地方。第17节，但人的地界，但他们却越过了原得的这地界，而去了攻取利善等等。所以，他不像其他11个支派，就非常的忠于神给他们的地方，他们去征战，因为那些地方都被异族、被一些异民所占据，他们必须要夺回神的产业。我们翻到40纪，就是约书亚记所记载的之后，到达4世的时候，在40纪的第18章。第1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不听神所派遣的，而去得着神划给他们的地，他们就没有地，他们没有地，直到这一个40纪第18章。已经很多年过去，他们还是没有地，他们还在去找地。但是这里就记载着他们怎么样去找他们要得着的地。第27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他们得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米迦他做了一个偶像，他也请了祭司来侍奉这偶像，那么但就把这一个偶像以及侍奉偶像的这祭司一起带走掳获到他们的族里去，然后给这一个祭司，他是立位人，给他金钱供应他。第31节，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的米迦所雕刻的像，在但也有多少的日子？所以 神的约柜是在示罗，有多久呢？那么，但他们拜偶像也有多久？就是他们跟11个支派不同心同行的，他们不是在约柜前敬拜神的，他们却在偶像面前敬拜神。可能是因着他们是集体的得罪神，就是集体的，他们远离了神定规给他们的产业，远离神定规给他们的道路，在神要人遵循他诫命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拜偶像。什么叫偶像呢？就是经上说，神在万有之上，单单独独站着首位，他必须独占首位。他应该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生命里是至高的，是最高的。那么，他应该是有一个最高的位置，而我们把这个位置不给神，用了其他的去取代这个位置，那个就叫做偶像。所以是人决定，又是人做了一个偶像，取代了神的位置，因为人不想要听神启示他是谁，因为人不想听命于他。那么人想要一个听人命的，照人的意思去行事的，有能力的，就是人所造的偶像，他其实没有能力，但是人造了，他会听人的话。所以当以色列子民被神带离开了埃及，经由摩西启示了十诫，而且要告诉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听从唯一的真神于万有之上，不可以有任何的受造物的形象，有任何的偶像。但是就在那个时刻，撒旦诱惑了人，人就造了金牛，金牛是人造的。他们造了金牛以后，就说这就是带我们出离埃及的耶和华神。真的吗？不是你决定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什么。你改变真理，那是说谎的灵在背后，那是撒旦的灵。神要把人变成侍奉他的仆人，侍奉他的祭司，但是撒旦却把人变成了偶像的祭司。他拜了偶像，偶像的背后是邪灵在后面搅乱的。那么这一个他们拜了金牛当做偶像，他们就开始堕落，吃喝玩乐，放纵肉欲，马上就堕落。拜偶像就是你以为你可以控制神，不，你不能控制他，却被撒旦引到了一个肉欲的败坏的深渊里面。那么你造的偶像，你要抬着他，金牛你要抬，很累的。真神是不要你把他当偶像来对待的，那么你也不可以又有真神又有偶像，不可以的。所以在末后的时代，会说所有的宗教都合在一起都一样，不，这是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全部的偶像都合在一起，那么用什么偶像呢？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就是最后的3.5年的那一个兽像。那么，带着这一些众宗教合而为一，其实我们不能跟偶像合为一。神的殿跟偶像是不能有股有份的。那么，圣洁的神他是独占首位的，这是唯一的。但是，但他这样做，本来是你家所做的，那么就变成了整个的这一个族都这样做了，而这个族就开始完完全全离开了神给他们的命定的道路跟产业，他们拜的是偶像，而这一个集体的堕落，其实指的也是今天的教会，有时是偶像带着人，不是真神，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我们看，他们派了5个探子，他们得到了那一个米迦偶像的那一个祭司讲的预言，哎，他们觉得很有用。那么就是这一些，好像 不要神真理的话，却用很多好听的这一些变更了神原来的意思的这一些话，让你听得很高兴、很舒服，但是没有能力。所以教会已经失掉了初期教会有的那一个神的能力。当我们有神在我们中，这能力非常强的。当人要把神当偶像、拜偶像，甚至于不听神的话，要抬着约柜去打仗，结果还是败仗，因为神要我们听他的。所以，偶像就是一个人所造的，取代神的位置，它可以是一个偶像、神像，是一个动物、一个石头、一个东西，但也可以是抽象的，叫做金钱，可能不是实体的金流，但是是拜金钱的，所以好像都是金钱在讲话。教会有时也是这样，那么管金钱的声音可大了，可以让祭司照他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这个祭司说：“我用钱给你，你要听我的话。”但是立位人，神的祭司是不向人收钱的，是神要所有的以色列子民奉献给神十一，是神愿意这一些没有自己产业的立位人，神亲自供应他们。传福音的人是在福音中生活，而在偶像的运作里就很不一样。我们看到整个的不一样，整个的不一样。所以，但他们迷失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第七章，这里提到以色列十个支派，我们看第三节，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这个应是打在神的仆人，就是侍奉神的人。但支派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人呢，这是一个很伤心的事。如果有神不会不义，不会苦待这个支派，而是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很深的意思。但是我们从启示，创世纪的49章看到但关于他的预言，他就是做了这蛇跟会的这个事，而且是在道路上引人跌倒，引人走偏路。那么以色列子民是都拜偶像，都偏离了，但是但偏离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完完全全的偏离。立位人是悔改的这一组。所以他们还可以侍奉神，这是神的众仆人。这里没有但就是没有但，我们可以根据圣经说这里没有但就是没有但。那么在起初是有但的，那为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了？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知道，不要让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那么这一个但的支派，这里说神的众仆人，他们的额就没有被看到，可是，在以西结书的最后一章，以西结书的48章，那里讲到了新天新地的那一个预言，就是在千年国度里，第48章的第一节，众支派按民所得之地记在下面，又从北头由希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色的地界上的哈萨以南，北边靠哈马地是但的一份，所以神在千年国度里还是留了产业给但，愿意但这一些得胜的人，没有得胜的侍奉，可是有得胜的信徒能够进入神给他们的产业。这里也提到了第五节，有给以法莲的一份。以法莲是雅各的儿子若瑟的两个儿子中间的一个，一个叫以法莲，另外一个叫马拉西。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七章，这12个支派既然没有但，那么就是11个支派啊， 可是还是有一个，你数一数还是12个，而差别的就是在第6节的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马拉西是约瑟的长子，我们底下又看到了第8节，那里有约瑟支派中的12000，所以约瑟跟他的儿子都是在这启示录第7章讲的侍奉神仆人的12个支派里面的2个支派。我们再翻回创世纪的49章，当以色列祝福了约瑟的2个儿子，他祝福的这2个儿子，第1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所以约瑟的第2个儿子叫以法莲，他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原是长子。原来以色列他要把右手放到次子的头上，把左手放到长子的头上。那约瑟跟他的父亲讲，可是约瑟虽然跟他的父亲讲，他的父亲却继续的很坚持，他是交叉着手，把他的右手还是放在以法莲次子的头上，把左手放在马拉西的头上。这是创世纪的48章。创世纪的48章的第14节，他就给约瑟祝福了。接下来他又继续说第16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2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就是约瑟的侍奉是特别很，在那一个时代，神用了约瑟，拯救了以色列的所有的以色列的子民，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么这一个雅各以色列，他特别讲到了要提升约瑟的2个儿子是归于他的名下，是把他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所以这一个提到更高的位置，但本来是在一个高的位置，但的位置就被马拉西所取代。这一个但的位置被马拉西所取代，是启示录的第7章所记载着。那么，既然提了马拉西，可是12个支派在启示录的12章盖印记的这12万2千人，总共是144000，在12个支派里面呢，却没有提到以法莲，提到了马拉西，也提到了约瑟。那么意思就是，约瑟的后裔里面侍奉神的、合神心意的盖的印记有12000。这12000，那么马拉西里面也有12000。所以以法莲的这一些侍奉得胜的，不归在以法莲的这一个支派上，而是归在约瑟的支派上。那为什么呢？但的支派如果是因为拜偶像，就让他不能够在那里有成全的侍奉主的仆人，没办法找到人去盖印记。那么为什么以法莲这里也不提呢？而却提了马拉西？我们翻到何西阿书的第4章17节，就会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神借着经上告诉我们历史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何西阿书的第4章的17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以法莲也是集体的拜偶像，就任凭他吧。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事。如果但因为拜偶像不能在那里，那么以法莲拜偶像怎么可以在那里？也就不能在那里。我们要敬畏神，也就是不要离开神，有自己的事业。党派的灵也是从这里来的，高举党派， 有党派的名，却没有基督的名；有党派人的教训，宗教的教训，这是捆绑人的，后来也要被捆绑，却没有神的真道、真理的话，只有人的话那一些框架。所以，神是圣洁的神，求神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绝对不要拜偶像。而这一个考验，从起初就是在考验中，所以亚当夏娃上了仇敌的当，而陷到了好大的那种困境中。当神把以色列子民，他的选民，从埃及中救出来，要他们成为特选的种族，君尊的祭司，就是所有的以色列子民都是要是侍奉他的祭司。祭司就是他仆人中间一个非常尊高的位分的，以他一同为王，是侍奉他的仆役，以他一同掌权。王、祭司都是一个最大的神的仆人的那个等级。使得他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是那一个做祭司又做王的这一个侍奉的职分给他们，所以他要全部得救的人都是侍奉他的人，这是神的心，他要所有的人都侍奉他，而不是只有部分的人。那么为什么以色列12个支派只有利未支派可以做属神的侍奉，其他的支派？要献祭不能，要请利未人帮助，要请亚伦的这一家的大祭司的帮助才能祭献，是因为他们拜金牛后没有悔改，只有利未人付代价悔改，神就继续用这个付代价的人继续做他侍奉的工作，所以本来是12个支派每个人都要侍奉，从金牛的事件就变成了只有利未支派。但是耶稣基督来恢复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按照彼得前书2章，我们都是特选的种族，神的家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奉献馨香的祭献的神的仆役。所以今天神在恢复我们可以侍奉他的位置。我们不愿意看重这个位置，又去跑去世界里去侍奉金牛，这是多么多么的令神伤心，又是多么多么的无知，多么多么的可怜，多么多么的可惜。如果我们看到侍奉神是最好的，我们都知道，人从小就要他读书，读书，读书，然后受教育，好好的学习，将来有好的工作，要在好的公司、好的地方、好的工作。那么，在一个最大的公司、最有前途的公司里的工作，就比那快要倒闭的小公司要好。我们都知道，但是所有的公司、所有的这些都会过去，只有一个永远不会倒的工作，永远不会没有的国度，就是神国，神国里的侍奉他的仆役。这是一个最高最高的位置，神恢复了我们，召叫我们，我们要愿意去，要付代价的，要付代价。所以我愿意侍奉他，我愿意侍奉他，我愿意侍奉他，因为侍奉他是他恩待我，给我一个最高最大的这一个位置，他愿意给我们，其实是但失掉了这个位置，以法莲也失掉这个位置，感谢神。还是有12个支派圆满的人数是他的仆役，在他的国度里是有两类人，以他一同为王的侍奉他的仆役，他们是得胜的，是吃乐园里的神国里的生命树的果子，其他的是得救的这一些万民，他们是吃生命树的叶子，吃了可以得治愈。你可以吃果子的这一个位阶，也可以吃叶子。你可以吃叶子，不是可以有果，有那个位阶可以吃果子。你可以进到那一个圣所里奉职的，你可以在圣所外面百姓中奉职。可是百姓中不是祭司就不能进到圣所里，是不同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坐在宝座上的，而是得胜的、坚忍到底的。那么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到神的国的，是要与主同死，与他同生，活他给我们活的生命，才能够进到他的国度里。那么吃叶子好还是吃果子好？我们都知道吃果子更好。那么就是要付代价，要成为侍奉他得胜的仆役。全教会都是侍奉他得胜的仆役，那就是菲拉铁菲亚的教会是完全的，完全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神，他的话非常非常荣耀的显示出他对我们的盼望，他给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自从我知道侍奉神是多么多么好，我认识了主，我所有的渴望在人世之间就没了，过去有的都觉得不重要了。我唯一的渴望就是侍奉神，非常渴望侍奉神。我也很快的，神帮助我知道，侍奉他就必须他召教，不是我做我想的，那你是侍奉你自己心中的偶像你想的。而是他的召教，我就要等候他的召教，等候他的召教。我是等候了6年到第7年，他才告诉我第一个工作，他要我做什么。这第一个工作是关于侍奉的事，但是跟侍奉的事好像在世界的想法差别也很大。可是我知道，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我在世界里的工作辞掉，跟他去探险。这是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那么我们侍奉主的人，就是做主要我做的事，不管他要我做什么，那就是他要我做的事。在那之前，他要我侍奉我公司的老板，如同侍奉他一样，我就这样的去做。他要我爱家人如爱我自己一样，爱敬如爱我自己，我就愿意这样。所以他在准备我们，帮助我们，他要把上好的一份给我们。我们看到约瑟。只有他是两个儿子都被提升到达以色列的那个位阶，而不是孙辈，而是平辈跟约瑟。也很感谢主，约瑟他是这样忠心侍奉神的人。我们很感谢主，不管神把我们摆在什么位置，那就是他给我们的位置。他最后看的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忠心的侍奉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要像那蛋的5个探子，找出了一个错误的道路，引导了全族的人走向一个错误的、不能回来的路。我们在幕后的时代也一样，不要有一个集体堕落的一群，大家一起堕落，那就是巴比伦，一个失散的教会。你要从那里面出来，不要沾染不洁。那么要是得胜的，那是菲拉铁菲尔的教会。以及教会中的众得胜者，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继续的让我们知道这10个支派所孕育着主愿意造就我们真理的话，也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我就把读这几个相关的章节，也有一些这一些研究圣经的人，他们从创世纪的49章那里提到，蛋是蛇，又是会，他们很多会这样想，将来的敌基督假先知是出于蛋支派，我们不知道是或不是，可是有很多圣经的学者这样的认为。那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跟这一个敌基督假先知有任何的牵扯，我们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我们是属于神的。求神帮助我们，我就讲到这里。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徐英姐妹她问的，我们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把问题说出来。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我的问题是《若望福音》的12章25节：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 那我想知道，在这里，这一个要憎恨自己的性命，这憎恨是什么意思？该怎样憎恨呢？谢谢舒大哥。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渴望遵循主的诫命，我们爱他就是遵循他的诫命。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的12章25节，约翰福音的12章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憎恨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句话在马太福音16章，主也这样说了；在马可福音第8章，主也说了同样的话。在约翰福音第12章这里提到，爱惜自己生命的这一个自己的生命，指的是魂的生命，就是我们的魂里面包括了思想、情感和意志，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有我们想要想的、想要要的，我们情感有我们所喜欢的，我们的意志如果选择爱我们自己，爱我们自己所想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是神想的，人自己想的叫偶像，神给我们的不是偶像，是真神，是真理，是真的让我们得释放。这一个爱惜自己性命的，他最后会失丧自己魂的生命，也就是爱自己，你一直是让自己去在爱中间去长他，去壮大他，但是他不能进入神的国，他终于要上网的。那么神给我们他的生命。圣灵也会帮助我们，这本性的私欲，就是我们魂里面天然生命的倾向，跟圣灵把神给我们指出生命的方向，是两个不相容的。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两者互相敌对。我们若听本性的私欲的引导，我们就会拒绝圣灵的引导，拒绝圣灵的引导，那么我们最后会失掉从圣灵来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听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不会满足本性的私欲。我记得我的老二，他在小的时候，已经念高中了。那个时候有一次，他做了一些不太对的事情，我就按照神的爱指出他不对的事，他就不太能接受。这不太能接受，可是他好像也接受。那么他说好像同意，可是我知道他没同意。如果他真的同意，我指出是他的错误。就说，既然你知道你是错的，你要不要跟神认罪呢？这是我从小教他的，他会的。但他当时不愿意认罪，他不要认罪。那么我知道他不是真的同意，他反而跟我说：“爸爸，认罪不认罪是我跟神的事，没有人应该要叫别人认罪。”这也对。因为人的良心，人自己做主；先知的灵，先知自己做主。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我按照神的话，我说你说的很对，爸爸不能勉强你，爸爸是带着爱和鼓励你。那么你不想听，爸爸也就不说。如果你想到什么，你再来跟我说，要不我就不提这事。我一样的带着神的爱去爱他，去爱他。不到一天，他跑来跟我说：“爸爸，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宽恕我。”我说：“你跟神认罪了吗？”“有，我跟神认罪了，也请你宽恕我。”我就跟他说：“你到底什么地方错了？”他看着我一脸茫茫然，其实是他不知道。我们在罪恶中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光才知道。我说：“你想要知道吗？”爸爸跟你讲， 我就带着他读主的话，读主的话，读主的话，他就说了，他明白了。其中有一个地方，他说我已经问过他，我说这要怎样？我再问第二次，他发火了。你不是已经问了吗？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说我那次带他读那个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都说，特别第三次他没有把握。他主一切你都知道，你知道我爱你。那我说，耶稣不是不知道才问，耶稣不用问也知道。那耶稣为什么问三次？就是彼得不知道。我爸爸问你是你不知道，但是如果爸爸年纪大，真的忘了，再问你一次，你可以就这样子来发火吗？但是这一次不是我忘了，是。我在提醒你，他就跟我说：“爸爸，我知道我错了，以后不管多少次你问我，我都会好好的回答。”这就是真的，真的认识了。然后他告诉我说：“爸爸，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想？”他说：“我们在学校老师一直教导我，我认为是对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美国学校正式教育教给孩子的。这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看，好多的罪恶。”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拜金牛拜什么，就是，那么你的这一把尺是扭曲的尺，就会把神的真道全部都扭曲化。所以，一个错误的教导会不认识真理的教导。我们一定要用真理的话来改正我们错误的。他就知道，他说：“现在我知道了，只要神喜欢就好。感谢神，他没有这样子从。”那个十几岁就是一直堕落，那不晓得会怎样。现在有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堕落，只要我喜欢，我是女的，我要做男的，我就做男的，可以吗？只要我喜欢，我是男生，我要到女生厕所去，可以吗？只要你喜欢，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相反这句话的，就是放纵自己肉性生命的，一定会死于那个生命。最后，纵使你活着。你也不能进神的国，会永远死的。那么，我愿意按照神的话来改变我自己，善思。所以这里提到的，我想徐云问的，都知道这话的真实，而是这里提到说，在这世上证悟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一个恨恶是什么意思？这个恨恶是什么意思？在英文圣经里面，就是用的 hate，就是憎恨、仇恨、憎恨、恨恶。在半大本的圣经里，他继续描述的比较细，这一个恨恶就是憎恨、恨、仇恨、恨、憎恶、恨、hate。No love for，不对他有任何的爱，爱我自己的想法，不要爱你自己的。这一些肉性的想法，no love for，不要爱他；no concern for，不要为他太多的打算，不为他照顾他，为他的打算；no regard for，不要把他放得太大，太有位置，不要理他，他不是应该占一个太大的位置。如果你让你自己的位置很大，神就没有位置，圣灵就没有位置。那么，如果我们愿意致死肉性，那是在十字架上是祭坛，就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为了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就会借着圣灵致死我们肉性的妄动，就能够活到永远。而圣灵会帮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使我们想起主的话是真理，是生命，是不会过去的。这就是主的话。圣灵会帮助我们，他说的憎恨、恨恶，这是主的话，非常清晰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despise it，我完全轻视他，不看重他，这个意思。这就是这里的恨恶。当我真的会恨恶他的时候，我就不会把他太看重，把他的诉求、想法看得太高，而是轻看他，他不重要，不需要。因为神给我们的是全新的，旧的已成过去， 看他更新的一切。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个新的受造物。当我们信耶稣基督，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提到，我们信他而受洗归于他的名下，就是与他联合进入他的死。他的死，我们在他内与他一同死了。所以我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你为什么对死人这么看重呢？你要让他又激活了，你给他好多好多膨胀他的渴望，膨胀他的需要，膨胀他的脾气。你越去发脾气，然后你觉得你的脾气必须别人听，你就越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生命，会被你的脾气所左右。你是有一个很错误的思想扭曲着你，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啊？这个错误就带出了很多的错误，也包括很多宗教的灵的捆绑的错误。假先知就是给了一些这些假的东西，敌基督他就是给了这些败坏的。那么这一个憎恨恨恶不要被他带着你走，而是被圣灵带着我们走。那么我们就被圣灵保守，会有神他的生命，也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因着信主，神把我们结合在基督内，都是由于神。这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所说的。那么我们被结合在基督内，基督死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死了；基督复活了，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了。我们是活在他复活的生命里，就是这里得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么死的就是这一个魂的生命，得到的是一个更新的魂。我们的思想已经更新了，是想神给我们的话。我们的情感所喜欢的，艾丽十几岁的时候，她说：“啊，我现在喜欢神的话。”她就开始真的很喜悦了，而原来就是不喜悦的。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的贪婪都要过去，爱世界的心，爱父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说的。所以圣灵引导我们，就是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旧人在基督内与他同死了。基督死了没？死了，3000年前就死了。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神的话说，我们跟基督一同死了，旧的已经死了，没有太多还要做文章的，因为丰盛都在基督的新生命、新受造里。基督复活了没？复活了，我们已经跟基督一同复活了，圣灵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恨恶就是恨恶，你不要体贴他。不要被他绑架，要臣服于我自己。当别人苦待我的时候，没问题，他不应该有位置的。神愿我的生命讨你的欢心。当别人膨胀我、高举我的时候，神，这是你的荣耀。不要让我以为我自己多高。所以听到别人赞美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神，不要窃取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必须谦逊的。也就是信靠神，不信靠自己的肉性，他不可靠，他不可靠。我记得有一次，真的有一个爱主的姐妹，别人夸奖她的时候，她就很大声的说：“不要跟我讲恭维的话，你害我会跌倒，不可以这样讲，以后不能这样讲。”我心里想说，她讲的道理上是对，可是她为她的肉性讲这么强烈的话，要控制别人，不可以讲这样话，别人都很紧张，不晓得怎样跟她讲。我就是我在主的爱中，我没有说他讲的话是错的，而是说主的光帮助我，我们都从别人那边看到了主要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也从这些人生命上学习，他是侍奉主的人，我也是侍奉主的人。当别人夸奖我的时候，我讲不出来说不要害我，害我跌倒，不要让我骄傲。我是在心里面说神啊，他是对你讲，对你讲，把光荣归给你。他也是好意好心，那么他在基督内所说的都是好的，我们与主一同欢乐。那么他如果不是在基督内，我还是要活在基督内。那么别人的夸奖不要看得那么重，别人的那一种伤害也不要看那么委屈，都交给神。 也就变成说，靠着神，我可以处富裕，我也可以处贫贱，这都是新生命有的特质。旧生命是既不能处贫贱，又不能处富裕，就是很麻烦的。主解决了这麻烦，我们不要把麻烦再找回来。就是他说的恨恶，就是不要看重他，不要爱他，不要把他当做太重要，要轻视他，要恨恶他。感谢神，当我们会这样的时候，就不阻挡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果实就会在我们的新生命里面长出来，一切荣耀归给神。